异世的探险，第十二章，第195页。灵感、自由觉知及有偏见的感知，各次元划过彼此，并且部分重叠，但每个也有不可侵犯的本性，那是其内所有行动所分享的。由陌生领域来的入侵，将自动接纳他们与之重叠的其他次元的特性。万一这些入侵被感知的话，也会是不透明的，而以本土领域自然装扮的样子显现。陌生的次元性事件也透明地骑在所有实相系统之内，在表面下微微的波动，能量场交叉所形成的某种集中结果发生了清楚的分化与聚焦，故此建立了电磁性的相互关系。这些领域变成行动、经验与感知的实相，建立起这种生命场的可能性和限制。灵感是跨次元的资讯突然突破成三次元有意识的模式，能量和惊奇的感觉与浮出的力道有关，精神性的推动力一丝不假地将讯息推入三次元的焦点。随后我们试图用我们平常头脑的手捕获启示性的资料，让它作用于我们当前的想法，以形成新的模式来转译它。如果我们所能运用的影像与内在象征符号相对稀少的话，那么灵感就会冻结其内了。由于涉及的人僵硬的精神性，双手试着抓住它，十分正当的启示讯息结果往往成为劣等文稿或疯狂的描写。每个人都曾有过灵感，而任何领域的艺术家都保有将启示性资料结构成型的明确方法。最高层的灵感涉及跨次元层次的创造力，以及在已知的焦点人格与未知的源头自己之间的沟通，这永远涉及了两个步骤。虽然有许多的变数，与其他次元讯息的原始接触，以及在这一端的高选择，在此这个人所能得到的所有的影像和思想模式都被过滤了，而适当的则被选择用来三次元化事件或观念。这种筛选的过程大半是无意识发生的，不过有创意的人格不断地在使用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资料，将之相混相配，以新的方式将它们放在一起。如果没做到这个，那些影像和想法的模式是狭隘的，会扼杀了启示和美感，而非提供他们一个流利的形式。一张白纸的比喻，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正方形，在方形内的范围仍是白色的，然而由于那模式仿佛与余下的白纸很不相同，一旦那模式形成了，这个重要意义便升起，变成了给意识的一个焦点，于是提供一个倾向，将纸的那部分转译成方形，余下的纸变成了一个方形由之浮出的背景，只被感知为它与方形的关系，不然就是大半被忽视。当然，那白色事实上是整个表面的一部分，本质上与方形内的白色没有分别。画下方形的手是由纸的表面外来的，并没有意识地知道做出这举动的机制，发出画方形指令的意识心，也就是 conscious mind， 也同样不觉察所涉及的内在机制，聚焦于物质界的手和眼看见结果，却看不见那演出背后的隐形作用。但正如手来自纸的次元之外来画方形，拥有那双手的自己也是来自另一个层面，而进入三次元生命的就以方形出现在纸上的同样方式，在三次元的场里变成了粒子或焦点。方形无法挪出白纸，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以我们的说法的存在形成纸张的原子和分子，觉知它们本身，但却不觉知方形。他们很可能感觉到那改变以及墨水或铅笔所造成的印子，却不会感知其重要意义。然而纸的性质已受到了影响， 它与一张没包含模式的纸是不一样的了。纸本身有张力和局限，它只能以这么多方式被影响，它存在于一个比它自己更高的次元范畴内。它能被烧掉，但它无法决定去烧自己。它能被写上字，却无法在它自己身上写字。它也无法拒绝被写上字，它无法理解我们看来最简单的字。虽然一份伟大的条约可以写上字让别人阅读，它自己显然不是字。同时，纸上的字的重要意义能改变我们自己次元的经验，甚至有助于将我们的意识推到超过它之外。不过，纸并不会经验自己为来自另一次元的入侵，却视为自然事件及它自己实相的特性。然而，这些自然事件也是从写作者的活动场到纸的活动场的入侵。这同类的事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次元内。当事件被写在空间活生生的羊皮纸上时，在此方形、花样和涂鸦粒子们便活了起来，并被赋予了自我意识，能直问他自己的来源，并对他来自的较高次元实相感到好奇。在另一个层面，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涉及了写作这整段文章与白纸的比喻。我开始写这一段时，我是盲目的在写，也就是在一个正常意识层面，我并不知道字句本身由哪里来，或那比喻是代表什么意义。一直到在文章里说出重点来时，我才明白了，我视为理所当然，我所在写的东西是有意义的。在我继续时，我会看到思绪的方向和发展，这有点像我们说话时所发生的情形的延伸。我们不总是知道如何说出我们想说的，甚或不知我们如何形成字句，却凭信心知道我们说的会有意义。不过就上面那一段而言，我有我的观点视为理所当然。第一行由我通常的意识外边而来，会清楚地透露其讯息。现在我在评论在另一个层面传给我的比喻，那么那个比喻是否有那么一点点是个入侵呢？一个自然的入侵呢？事实上，我认为我们有一种有偏见的感知，而任何不论到什么程度都不受那偏见影响的资料，都好像是入侵性事件。在写这篇评论感知模式的纸的比喻时，我自己的意识变得稍微没有偏见，我能与一个超过我们通常与之打交道的自己之外的自己来认同，就像我的手会在他正在写字的纸的次元外边一样，我离本来的自己也一样远。我喜欢用自由觉知这个字眼来表达我们潜在具有的那种感知，它是与三次元取向的平常感官资料分开的。自由觉知或潜感知，自由觉知或由我们的立足点来看，潜感知是我们聚焦于肉体感官感知的基础，潜感知是未分化的，它是一种能力或潜能，按照某些确切方向组织觉知。我们平常的感知借由构建我们的基本的觉知，将它过滤过分化的感官，并阻断别的不然也对我们活了起来的资料，而让地球对我们活了起来。我们所认为的感知依赖着高度组织的不感知，因此具重要性的资料才被照亮、尖锐化并聚焦。为了达到那样的清晰度，我们减低了不然也可得的觉知领域了。没有这种偏见性的感知，我们所知的这种三次元生命就不可能存在。感官所阻断的讯息跟他们让它进来的一样多，借此而指挥及聚焦我们的觉察。自由觉知是个悬着的潜力场，所有明确的印象都是由此而来。感官经验是自由觉知在肉体生活里所采取的形式，但我相信我们的生物机制本身在运用自由觉察时是较少偏见的。自由觉知是组成我们细胞的原子和分子之组织性 倾向的跳板。在基本层面上，身体里任何一个原子和分子都能形成身体任何部分的细胞。我手肘里的组织一样能变成耳朵的一部分，而发展成感觉器官。以某种说法，身体是个活生生的感觉生物，物质上以与它感知的现象同源的东西所组成。在物质层面，它显然是它居住世界的主要部分。这敏感的活在世界里，要靠最细致却耐久的感官焦点，这是稳定的生物性的，依赖着无偏见的自由觉知。所有明确的感知即由此冒出。我们平常的感知是个整批交易，从一个大得多的可能感知范围预先结构和组织出来的。就先前所讲的白纸的比喻而言，肉体生命及纸上的方形，我们忽略掉背景。我相信我们的生物机能有尚未被认出的固有潜力，而至少自由觉知能在有意识的基础上被触发，然后这种触发打开了内在机制，容许我们有意识的由未分化的领域，那是我们常对它怀有偏见的，捡起资料而转译成有用的东西。感知与事件，事件仿佛是不可侵犯的，固定而明确的。当然，实际上它们是我们对行动具偏见的诠释，也是以某种特殊化的方式看实相的结果。在过滤资料时，我们的感官都滤掉事件也存在其中的其他次元。如果时间基本上并非连续性的，那么事件也不是。我们的自由觉知能在事件实质上发生之前及之后都感知它们，它也会在细胞的层面运作，在那儿身体会事先准备好，面对在时间里的无数遭遇时维持住平衡。在此，自由觉知有助于保证存活。正如个人仿佛在时间里长大，由多重次元的源头自己露出头到肉体生活来，因此种族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种族的生活领域。当团体的源头自己的能量与我们的系统相交，而在时间里散布开来，形成我们的历史脉络。与个人的生活领域相比，种族的生活领域会很广大，而展布在每一端都更远些。像个人一样，种族最先仿佛是由一个出生或创造中浮出，然后死亡或消失。事实上，就像个人一样，种族与三次元生命的交汇点永远是在现在，而在每一端的涟漪都会被体验为时间和经验。涟漪向所有的方向散播，在它们由交叉点向外旅行时，粒子或焦点人格，个别来说的人或集体来说的种族，则只在生活领域体验这些涟漪。肉体的感知只在生活领域里发生，源头自己与三次元场的交叉形成了个别说法的粒子焦点人格，或集体说法的种族焦点人格，以及体验到时间的生活领域。这个生活领域被未感知事件的能量场所环绕，在焦点意识之外的其他层面可能记录体验，并对在生活领域所感受之外的其他事件加以反应。举例来说，依我们的说法，单一事件也许在生活领域花上十分钟，然而在生活领域的经验在进行中时，我们意识的其他部分可能事先或事后才反应，只有事件最上面的表层部分会出现在生活领域的层面。同时，身体的细胞经验也许是无时间性的，我们意识其他更高的层面可能也在时间范畴之外继续体验着事件。